人生没有最瞎，
只有更瞎。
打通路虎力心惊惊，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这一集大家又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了，你要评断这个声音？
没有，就是一个台语不是很累的，但有努力有努力过的声音。
好，这个有努力过的声音代表就是我们又有新的一个来宾要出现了。
没错，
那我们欢迎我们来宾抹茶。噔噔噔噔
噔，大家好，我是抹茶。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个我们真的以前没什么分享过的主题，就是一个恐怖的工作经验，就是跟恐怖或者是小可怕有一点关系的工作经验。
那我们想先请莫奇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在你的打工遇到什么恐怖的经验？
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应该说那时候我还没有任何打工经验，然后我是南部人，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就是读大学，然后家里也不太支持打工。然后我记得当时可能就是大学有一门课需要用到摄影机，然后就想说跟爸爸要一些钱，然后就要了大概30000多，然后我就想说拿那台来买内单，结果就被诈骗掉了。
啊，你说30000多，然后
就是那时候就已经十几年前就很流行那种什么说什么 ATM 分期付款，就说什么哎、欸，你好，你是不是有在我们的网购买一双鞋子啊？那我们不小心，这是工作人员的疏忽，把你用成12期分期分款了，就是每个月会从你的银行扣款什么300多块、200多块，所以你要跟着我们的步骤走。
然后就对，就把你骗钱
的那种，把我骗钱，反正我就被骗掉那个30000多。
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要买相机会被骗掉？你真的有去买相机？
我还没买，那笔钱还在我的账户里，然后就被诈骗，
就是可能说下单，他已经下单了，
不是，
你看他还没下单，怎么会有说分期付款？
没有，就是他有这笔钱，
我没有，当时那一阵子买了一双天然小铺，好像是天然小铺的，
所以他是前面买，他前面买其他的东西，
对，是刚好，反正是刚好那个契机，他买了其他东西，然后。他手上刚好有30000多块，结果他30000多块把他买相机，统整一下就这样子嘛，30000多块要买相机就被骗走了，这样，所以他没钱，但是他又要买相机才会去打工。
对，没错，
推论出来。OK， 我真的是整理
完，快速理解。
然后那时候就是到处丢履历，然后没有任何一家要用我，因为大家都是希望有经验的。
因为你没有。
对，然后突然有一间餐厅他愿意面试我，而且是一面试，然后他是一间意大利面的餐厅，有卖披萨、炖饭。早午餐、佛卡夏或饮料，然后呢，我明明就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他就马上就是录取我。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超感动，就是既然有人会想要录取没有经验的我。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你想要做外场还是内场？”
他还问你要不要做内场，这超怪的。
对啊，因为
正常没有经验都
要
做外场。
还是你要来外场？对啊，一般来讲没有经验他们会直接让你做外场。
对，而且是女生的话，她都会说，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说，因为内场其实需要很大的工作量。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宝宝，我是喜欢什么都学的人，所以我说我都可以。
这句话就是万恶的开始，
初入社会的小羔羊又来了，我们又见证到一个新的初入社会小羔羊来。
然后我就进去了。那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在内场，因为内场就不用接触客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内场，就是因为会有一个厨师，然后跟我，其实通常只会有2个人在里面，然后我就是他的副手，就是可能备菜啊，然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披萨类的东西，然后我偶尔才会去外场。后来有来了一位跟我同科系的女生，就是算是我认识的，就是隔壁班同学。然后他也当了我的同事，后来又录取了一个，就是本来有个店长嘛，他店长是其实是负责主厨跟一些店里面的营运的事情，可是他后来离职了，所以我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主菜。虽然后来有本来就有一个我同事是他也是主菜的，然后他就升为主厨，
直接从一般厨师升为主厨，
但
压力好大。
但他是餐饮业的，然后他应该是日间部，所以他白天都会在那边，就算是蛮长时间在那边。那可是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啊，不然如果他休假的话，要谁来替补他位置？所以他后来就应征了一个女生。然后我推估那时候我大概20岁，所以那个女生我觉得她应该有大我10岁至15岁，应该是30几岁的女生。然后她是一个韩国人，
还可以
连
韩
国人都应征欸。
对，然后她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主角登场了，
来了。
那她长得其实蛮漂亮的。
就是我帮他平反吗？
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韩国来的关系，可能会
打扮一下
或者是那种，就会觉得韩国女生，而且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 韩国流行音乐的人，所以觉得还不错，来一个韩国姐姐蛮开心的，可以聊一些韩国流行的一些音乐啊，或者是连续剧，这样也不错，就有话题。那我不是说我是因为内场跟外场都会负责嘛，所以如果我是那一天排到内场的话呢，我就会跟他搭到班，所以他就会，因为我说内场里面会有两个，然后我就是当会当他的副手。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疑问是，他看起来很不像厨师，就是他感觉是一般的大姐的感觉而已。然后他煮菜起来也都会一直问我说，假如说这个面要怎么弄啊，或是这些菜要怎么放。就是
他问你，
对啊，他感觉就是不太会，
所以你直接晋升成厨师。
但我很好奇问你，可是这样他出餐给客人可以吗？他还问你，这样煮可以吗？
我不是客人，所以我没有问客人好不好吃。
搞不好那一阵子客人就是流失率很高，就想说这间餐厅，
怎么
味道怪怪的，
而且是味道一直变，每天来的吃味道都不一样。
就是有时候煮到正常的，然后有时候吃到不正常，然后想说，这间餐厅
都是
品管很奇怪，
都是惊喜
包。而且他应该跟我有点像，他应该是被选成内场跟外场都可以的人，只是他本来应该是外场为主，然后后来主厨渐渐走之后，他才被，因为他年，我觉得他会替补上来，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我们其他人都是学生打工，所以他才会被晋升为，我觉得他是被我们老板逼的，
因为真的没有其他人选了。
对，但他明明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然后他很常出 trouble， 然后就会觉得他怎么可以带我们？可是他是人，就是还蛮好的一个姐姐，蛮健谈的这样。然后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时候我会跟他在内场嘛，因为我是他的副手，然后就会聊天聊天，然后我就会想要跟他聊啊，说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台湾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大概10年前。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啊，说那你怎么都没有，你还有再回去吗？他就会说他很久没有回去了。然后我就会问为什么。然后他就会一阵安静，
他直接沉默，然后不理你的
问题。没有，他就会说，
就是那种好像有苦难言
就想要说，然后还是不要说
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没关系，不想说没关系，可是会有点觉得怪怪的这样。
对，
就觉得有什么好不能说的吗？该不会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家庭革命之类的？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的疑惑之心就要展开一点点。
对。然后我不是说，因为他根本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太会煮饭，他却可以当主厨，所以他常常出包。所以常常出包的状况下，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反应是一个。他会容易有很大情绪波动的人，假如说比较在紧张的环境下，他会比较，你可以看到他满脸通红，然后会有一点很急
烦躁，
很躁，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也 handle 不来。可是我一开始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们老板派给他这么不适合的工作内容，那当然他会这样，我会觉得情有可原，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很放在心上，因为我自己也忙得要死。对，我自己也觉得很烦。然后反正事情是来到了某一天，那一天很奇怪，明明就是假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就那一天全部整场内外场加起来就只有我跟那个韩国大姐姐。
我知道为什么，我帮你解答，因为你老板没钱了。
反正你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正常人数应该是要内场两个外场两个，而且在这样，就算这样总共四个人，在礼拜天最忙的时候也是会忙不过来，更何况那一天礼拜天只有两个人，
超死你们，
就变成是我要当他的副手之余，我还要去外场点餐，还要做吧台饮料，然后还要清洗碗什么的。
你是那个餐厅游戏，
对，然后他也有很多份的料要的那个食材要煮，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发现他开始越来越不对劲，就是他整个就是呈现一个焦躁而且很慌忙，然后有点暴怒状态。然后他那天对我的探过大姐姐的态度对我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当时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打工嘛，所以我就没有想，我也没有想太多，想说这个人又在发脾气了这样，我就没有想太多，而且他也不是付我钱的人，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好怕他这样。反正那天就是忙了一整天，忙完大概应该是八九点开始收吧，就是客人就渐渐走了这样。客人都走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整理啊、打扫啊、清洁。然后那个姐姐就突然有点怪怪的，她就说那个今天就是她突然，她不是一整天都很暴躁，她就突然有一点变得比较冷静。然后我想说她应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慌张了，她就好像问我什么时候要回去之类的那种话，可能关心我说你赶快弄一弄就可以赶快回去啊，还是你要怎样。我说那我再打，因为我要把我事情做完嘛，我说我做完就会回去的。 反正我那时候都是在外场在打扫，然后他就在里面处理厨房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不是说我有一个隔壁班的朋友也在这里打工，然后他那天其实是休假的，可是他刚好就进来了。他说他刚好在附近逛街，逛一逛想说来知道我有上班就来找我，然后可能就想说跟着我一起回租屋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都租附近，然后就进来我们就聊天，我就很开心说你竟然来等我下班。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坐在这边等你打扫完，因为其实我才刚开始要打扫，所以他就我朋友就坐在那边陪我打扫完，然后顺便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得蛮开心的，所以我也忘记今天前面发生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也没有去关心在厨房里面的韩国大姐姐。然后后来打扫完之后呢，我就说我要先走了，这样，因为我说他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很久，因为通常会一起走。然后我就说你还没有要走吗？因为你外面都打扫完，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他说没关系，你们先走。然后我说他想干嘛？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反正我就先走了，这样。我说那你要记得关灯什么关门什么，然后我就走。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就没有再碰到这位韩国大姐姐，然后后来才辗转得知她就是离职了，这样。
所以你就那一天之后你也就没有碰过韩国大姐姐？
没有。然后她就离职了，然后刚好那阵子我的班也越来越少，应该说我也是也越来越没有想要做了，这样。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只是想说应该只是没有搭到班，然后后来就说原来他离职了。然后是在我离职之后就过了几个月我也离职，然后就跟旧同事约出来，不是刚刚那个跟我同隔壁班那个，
另外的同事，
别的同事。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韩国大姐姐是怎么离职的吗？然后我说我都没有听任何人跟我讲。他说他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们有遇过，就是老板很喜欢一直看监视器画面。
有我们有分享过，
有我们有前面有一个小气的老板都会一直监视看我们在干嘛，没有偷喝他的饮料，然后有没有偷偷不打扫扣我们钱哦。
讲的就是他以前就很常会，就是我不是我们忙要死还要接电话，有时候是他打来的，他就说你我没有看到你们，你谁谁谁，你们是不是在干嘛？
这很烦呢。
可是我觉得很恶心，就是你干嘛在远处偷看我，
监视我，
很变态，就不太舒服。反正那一天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门都会有保全系统，然后可能或许是保全系统通知他，又或许是他打开了他的监视器。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保全系统通知他说我们店的门没有人关对，然后他可能就透过监视器去看，然后发现怎么真的这是怎么灯是亮的，然后没关，而且那时候应该蛮晚的他就自己亲自到现场，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边倒在血泊中。
韩国姐姐吗？
韩国姐姐
啊，厨房吗？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倒在餐厅里面
是哦，
对，他就应该是要他就自杀
然后
哇
所以他
就送医，
但是他还活着。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应该是有吧。
可是他对啊，因为他说他辞职，
可是他倒在血泊中
没有，那难讲啊。
对啊，可能就是普通的割腕而已
这好惊人
对啊。
然后我觉得恐怖的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后来知道整件事情我还没讲完，就是我那时候想说是哪一天，反正后来才知道就是我的那一天
他叫你先走的那一天。
对对，那一天就是那天他很忙的那一天。可是因为那天其实他叫我先走是我觉得恐怖的点是因为我的朋友来了他才叫我先走，不然他本来
要叫你一起是
眼神怪怪，对，我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就是那一整天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而且重点是因为那天只有他们两个上班，所以如果韩国姐姐真的要对他做什么事情
没有人看得到
对，
所以我觉得是我朋友救了我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因为我就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应该是近几年我才知道我那个朋友呢他有特殊的体质，就是会有一些神明可以守护着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当初他是冥冥之中被指引过来保护我，不然怎么可能他自己在休假逛街然后突然想到可以来探我的班。
就其实有时候都是 有可能他本人没有这个感觉但其实有时候就是刚好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天注定他刚好要
他就是要来
被引导
出现救你的，
平常要多做好事
真的
我被救了。
你看你忍受米其林其实你也是做好事
啊，对啊，不然他平常那么、嗯、那么的怎么讲？他那么
的 common, 你如果平常一直跟他吵架的话，搞不好就是你的那个朋友就不会
出现。对，而且我觉得你被他应征，你就是在做好事，不然他根本找不到人。
不然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哎、欸。
对，你现在就可能就没办法跟我们录这一集了。
我们要讲的这么恐怖？
对，哎、欸，这是真的有可能的、
啊。
对
啊，因为他有点情绪失控。嗯。然后我才想起，就后来我就拼很多拼图拼凑在一起，包括他说他来台湾的原因一直不讲，然后又十几年没有回去韩国了。那我想说是他在韩国。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才逃到台湾的、
欸、他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兰屿打工换宿的时候、嗯、也有遇到就我因为我们同一期的打工换宿加我会有六个人、嗯、然后那个女生呢她是我们已经在那边两周她后来才过来、嗯、因为她因为工作关系、嗯、然后她来的第一天就是下午三点、嗯、然后但是她说她是工程师她前一天上晚班所以她没有睡觉所以他是来的时候他是下班直接赶过来、嗯、所以他那一天一整个下午他坐在房间里面睡觉、嗯、但这个我们都觉得 没有怎么样但是晚上的时候是因为有新人来我们老板娘就会找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嗯、然后他就来然后就吃饭嘛所以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手一直抖就
是大抖还是小抖、
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好像不知道聊到什么然后所以就会比手势说哎、欸、你这个你可不可以什么中指比怎么样怎么比这样对就不知道
你刚才比什么去操的那个抖音手势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比嘛然后就发现他的手一直这样抖但因为我们其他人都有发现可是我们就是 没有讲、嗯、然后就发现他一直抖、嗯、然后后来是反正大家就解散了嘛、嗯、就去睡觉隔天他是晚班因为我们班有分早班跟晚班、嗯、就是七点跟九点隔天呢有一个妹妹她是唱七点的班然后她那时候闹钟六点多就响她可能就响了五分钟她一直还没有按掉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不是可能是会起来叫那个妹妹说哎、欸，你的闹钟响然后你早班你要去上吗没有那个人就突然说谁的闹钟啊谁的闹钟就是他用这种语气是谁的闹钟、嗯、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在找是谁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前面、
哦、你们不是找闹钟你们是
对因为
我们
前面五个人已经相处了一两个礼拜我们都知道就是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早上就是会有闹钟先响然后我们前面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找谁讲出这句话然后因为他语气很不悦后来呢就是他讲了一次之后因为妹妹也是还没有醒妹妹还在睡觉
她都这样讲了她也没有醒、
喔、对因为
她也蛮厉害
没有我觉得妹妹应该在熟睡当中所以她可能才会连自己的闹钟听不到、哦、因为我在下铺那个比较奇怪的女生她是在我左边的上铺所以其实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她你们知道吧、嗯、对我那时候就抬头然后我就看到她很生气的这样坐起来然后她眼神真的很凶因为妹妹跟她一样在上铺他就用力的抓着妹妹的那个床然后因为妹妹在我上铺嘛、嗯、他就这样摇她就摇哦、喔、所以等于是、
啊、
对所以我跟妹妹是在被摇的、
哦、地震欸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又看到他那个凶狠的眼神妹妹就是这时候就才惊醒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闹钟响什么的然后因为妹妹也有看到他很凶的咬着因为妹妹醒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他自己在被咬、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靠这个人是不是 不好相处那我们想说他后面还在跟他相处两到三个礼拜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呢我们下完班之后就是我们会去玩水要下水的中间要经过一段礁石然后结果走走走走走到礁石的中间的时候他眼睛突然上吊
什么意思
他眼睛上对对
下三百
哎、欸，就是上吊所以他的眼睛就是
整个白的
对快要变整个白的
这个好像那个癫痫哦、喔
不知道反正他就突然上吊
一直持续
那
对持续
口吐白沫吗
没有没有他就突然上吊然后他说他看不到可是因为其实我们走在礁石上面很危险因为兰屿的礁石是你一摔倒你就绝对会是那种
流血
破皮流血受伤那种、嗯、然后突然说他看不到然后我们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我
怎么把你打回来这样子
不是不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因为就是妹妹是护理师所以妹妹就说那她先带她回民宿就是我们其他人就继续玩嘛然后妹妹就带她回民宿后来为什么会发现她会上吊就是她就后来她才跟我们老板娘说她有生病然后那眼睛上吊是她吃药的副作用哦对可是
她没有事先讲
她没有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民宿打工换宿之前都会填写健康声明书就是我的身心是健康的所以就来这边的话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兰屿的医疗很落后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身心健康的话你可能没办法及时获得救治但她那时候是填她是健康的
他说谎了，
对，他说谎，然后结果是因为他突然翻白眼，
他
才
知道，
对，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都觉得很恐怖，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翻白，因为他那时候一天就翻了两次还三次。然后就突然想到这个恐怖的事情。
对啊，但是如果就是你不知道的状况下，你就会觉得蛮恐怖。
因为我们真的吓到啊，
他是生病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但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就是他走路然后突然眼睛上吊，然后跟我们说哎、欸、我看不到，然后就这样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然后我们说干怎么办，
救不了他。
就是他分享了他这个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件之后突然想到这个。
他如果提早讲就好了。
对啊，但他提早讲他也不能去，他应该就是他不能以打工换宿的这个角色去啦、嗯、
对，
因为其实说真的，你主要是如果你是有自己知道有自己有状况的话，那蘭嶼又是这么比较没有资源，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坦白说没有人可以负责你的安全、啊、
对，真的。但是我这次 我遇到这一个 很恐怖的同事。
那想要问说 Mocha 在就是你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嗯、因为你在那间餐厅打工应该压力很大，那你有用什么方式来纾压吗？
因为平常就是米其林就是很抠嘛，
嗯，
可是就是他觉得
又是一个很抠的老板，怎么大家都遇到过、啊？
但是饮料呢，就是可以自己泡，就是可以自己泡啊，然后可以喝到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因为吧台就是整天都会有红茶、
嗯，
然后我们就常常拿红茶配各种，就是冰箱里面各种的饮料。
哦，就是一个
然后喝到饱概念，想说来赚回那个不开心的心情。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赚回的心态。
大家想听强尼可以听我们上一季哦，我们也是因为被老板扣，所以我们就去偷蛋糕，
心灵未补。
不行，因为平常你可能就不小心被他扣了一点钱啊，被他欧了一点什么，你一定要从这些小细节才可以赚回来啊。红茶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解渴。
那所以我们今天好，我现在就是要单刀直入切进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红茶口味的调酒。好，这次又是我负责好不好？
对，
因为 Blue 太懒惰了。
Blue 最近公休中，那我们就请 Monday 来分享一次他这次的红茶调酒。那
我们
有没有比例？是没有比例，
没有比例，就是因为其实就是、
跟我一样啊、
因为其实就是 Horo Yoi 的红茶口味的那个调酒、嗯、也不是调酒，红茶口味的酒。然后呢，我那时候想说，因为我最近就是要做水果系，我就买了一堆水果，所以我就觉得哎、欸，红茶你知道就是要嘛就是加柠檬，要嘛就是加苹果、
嗯、
所以我本来那时候跟 Blue 讲说哎、欸，你可以帮我买柠檬口味的那个酒的时候，他没有买到，所以
我
想说
我那没有，
对，我想说那不然就用苹果来做好了。所以我们的做法呢一样是，你就准备一杯 Horo Yoi 的那个红茶口味的酒，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依你自己的喜好好不好，我们这个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比例、
嗯、我们就随性好不好，
你就把苹果跟冰块就是又打成苹果冰沙，可是我觉得苹果应该不能像芒果那样子用捣烂的，
不行不行不行、
啊、如果你没有食物调理机你就放弃这个选择，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可以把苹果跟冰块打成苹果冰沙，然后就是依你自己的喜好你可以加进那个 Horo Yoi 的调酒里面，然后如果没有食物调理机的话就可以用苹果切丁，就切成小块的然后加进去，因为主要是怕想说口感要丰富一点、
嗯、
你知道自以为就是这样子可能会比较 好，
好，
所以我们要来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来
Mocha
来
试喝这
杯，试喝我们的
哎、欸，你先给他，你边喝我们来边帮他取个名字好不
好，这个就叫做苹果，然后用红茶，然后
苹果红茶，然后也是夏天嘛，但是今天其实是一个小恐怖的氛围，我们都分享恐怖的故事，那你给他取一个恐怖的名字好不好？
恐怖的名字哦、嗯、恐怖的名字，鬼门开。
哎、欸，而且还是红色的，我们今天都走那种红色的路线，
它其实没有到很红啦、啊、我觉得它大概是茶的颜色吧。
好，那你、
欸、我自己是没有，
我觉得喝起来很像那个雀巢柠檬红茶、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喝看，
我们喝的有一样吗？
嗯
嗯，一样，
差不多，
再给我一点。
酒味不重哎、欸、
，Monday 又闯祸了。
发生那个酒味其实不重，因为它真的蛮像红茶，它那个红茶味很重哎、欸。
哎、欸，真的是柠檬红茶、欸，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柠檬啊。
对啊，好像雀巢柠檬与红茶。
为什么会有柠檬？
有一个
飞翔，
为什么是柠檬？
你有喝过飞翔茶吗？哎、欸，飞翔茶记得记录我们飞翔茶、
欸，但是我没有喝，就是没有很记得飞翔茶的味道。
但它真的很像，而且它真的没有酒味，
嗯，
没有酒味，
还是对啊，还是本身它那个那一款酒的味道就是非常强。 的味
道，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好喝，
还是我用的瓶。我现在你知道我们这个调酒是没有办法推测出原因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酒本身，我们没有喝过这个酒本身的味道、不知道是酒的味道呢，还是说苹果本身是比较酸的，然后可能喝起来就有这个。
我觉得非常好喝，
我也觉得很好喝。
怎么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来宾都说我们的酒很好喝，我们就是忍不住得意起来。
欸、拜托，我们第一季调酒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在那边互相批评。我们第三季终于有一种比较公正的说法，好不好？
第二季，你想到第三季，
所以我们第二季终于有比较公正的说法了，好吧？不用再嫌我们的酒难喝了，来宾都会称赞我们的酒很好喝，所以听众朋友也要记得试试看，越喝越上水。我现在完全不想讲话，只想喝这个。
而且我是不敢喝酒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喝一半了，
真的没有酒味，
好喝的。所以我们来就是我们这集有要给大家什么启发吗？这集好像没有什么启发，就单纯是一个微可怕的故事啊。我知道了，就是如果你因为其实像 Motra 那种情况，是你好像有遇到就是一个就是其实有征兆会发生，但是你没有就是当下可能很忙就没有想太多。但如果遇到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时候，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能把它忽视掉。
我觉得他们的细微的表情啊跟情绪都要记住，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其实表情怪怪，是我朋友来之后他才表情恢复正常。
对，你这个真的要提高警觉，不然你真是
很危险，
你的命就会 Hukey。 对，一命呜呼，好险好险你的朋友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他就是假如说他是沉浸在早上跟就是这一整天跟你那个不好像他觉得就是那个高压的那个状态、然后可能他就联想到你都没有帮，在他的角度可能你没有帮忙到他、他可能就是沉浸在那个情绪，然后是你朋友就打断他，就说哦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把他有点拉回去、但是他可能还是沉浸在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高压的情绪。
对，而且虽然就是他们生病可能不可控制，但是就我们算以旁观者的角色，虽然我们也不能对他，因为这也是他生病嘛，我们也不能怪他，但是我们要自己提高警觉，就我们还是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所以提醒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不管做什么工作，就是你自己的安全跟你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有时候真的就是不管是可能像餐饮啊或者什么，就是如果你压力真的太大的话，你需要好好的舒压一下，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很压力很紧绷的状态、就会出事啊。所以记得喝调酒放松一下好不好？
对，
好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上就是这么想。